各位好，今天3月28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昨天看了一消息，这个我们都知道，国内有几个著名的毛左的网站，其中呢有一个叫吾友之乡，吾友之乡呢几经起落，现在呢还有一定的运营能力。它的这个主编啊叫李道国，在3月25号的时候呢，被从北京的家中带走，先去了这个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北太平庄派出所，然后呢，随后呢，由这个来自其老家，也就是河南新乡辉县市的这个公安人员跨省带走了，说白了就是被跨省抓捕了。作为一个左派的这种知名人物啊，然后呢被抓走，这个呢大家都觉得说，反正至少我们看着还是一个挺大快人心的事儿吧。啊，算，当然了，这个咱们不能这么说，比较一种，我们另外换个词儿，叫做兔死狐悲啊，这听起来是不是更显示一种风度，对吧？啊，风度。那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经过了24小时之后，家属呢才知道他的罪名是敲诈勒索。那估计呢，又是维权方面出的问题啊。他可能是帮人维权，然后呢，因为在中国呀，维权呢很容易就被弄成这种敲诈勒索的罪名。很多的正常的维权也会有这个问题，就包括当年三鹿奶粉的事儿。当然了，所以呢，我们还是说，还是用这个兔死狐悲吧，来形容这件事情。这段时间呢，不光是他出问题，另外一个人也出问题。我们都知道，我也做过节目了，跟大家交流过这个事儿，就是马都公，也就是睡前消息的主理人啊，这个原来很有名的马前卒，现在呢也是被刑事传唤。那他呢本身是涉嫌把这个某霸王茶姬，好像是说它里边咖啡因太多，然后呢说那是一种准毒品，结果呢就被给弄进去了。现在来讲，他到底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还不好说。不过呢，我估计我倾向于会那个重拿轻放，就是不会说给他一个判得很重的罪过，但是呢，不会说完全的毫发无损的从里边出来。那这个事情你就会发现，为什么这两大左派阵营的事儿的左派阵营的这个大将吧，算是啊，一个呢是在前台出现，另外一个呢当个主编。会出这问题呢？其实这事儿吧，也并不是一个特别难以理解的东西。为什么呢？其实啊，很简单，那个在左派，就是原来我不知道各位还记没记着，说咱矮组曾经说过一句话，说那个我们要防范右，但是呢，更要防范左。很多人呢，就一直在想一，就在。怎么说呢？就解释矮组这句话的时候，认为啊，老政治家高瞻远瞩，对吧？认为呢，这个我们中国呢，刚从这个左祸里出来，对吧？文革结束了嘛，对不对？那是一个左祸，从左祸里出来，我们应该要防止这种左的这种思潮来，这个应该叫做什么呢？再复归，哎，但是实际上来讲，各位你们说的老政治家是没错的。对吧？他高瞻远瞩也没有错，对吧？哎，这个，但是呢，理解错他深刻的内涵了，什么意思？因为啊，左对于中国的这对于我党的伤害是远超于右的，但是跟老百姓没关系。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党只要想执政，他不能回到原来的那个政治站位上去，所以呢，他呢要更。要怎么说呢？要更防止左，因为甭管是邓小平，还是其他的，包括当时的胡耀邦啊，还是包括后来的咱哈祖、江泽民，然后咱涛哥这一系列的，甚至于包括今天咱当今圣上，那都不可能让他们回到原来那个左的那个位置上。因为如果一旦回到那地儿，整体的这套体系，就是从邓小平改革开放开始，这套体系就会被推翻掉了。那就回到了一个那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所以呢，这个才是他真正要说的，所以要更防范左。可是吧，就是自从这个改革开放以来啊，这个左的这个东西呢，一直啊就没有太特别的收敛。在经济发展的那个时间点上，那最开始的时候，当然我们都知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东西，这是防范右。但是呢，后来经济发展，整个法制建设或者怎么样的，也渐渐的往上跟， 对吧？虽然有大量的什么这种腐败啊或者其他的东西，它渐渐往上跟着这个，但是它往前发展着走，所以呢，左的东西起来，虽然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斗争，但是它始终没有真正意义上成气候。成气候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薄熙来的时候。薄熙来啊，当年为了自己的这个能够正统继承大位，那想干什么事儿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想把这个左的这套东西拿过来干嘛用？要把这东西作为夺位的基础。这就是他为什么当时始终在支撑这个左的这个网站的，包括这种舆论的这个最基础的层面。至于他上台之后，他会不会真的是把这些人当成自己的当成自己的这个班底？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薄熙来这个人很聪明，他知道如果一旦说把他们这帮人给弄上来，就自己在这块儿也待不稳，整个国家也不会太稳，那共产党执政就更甭提了。所以说呀，当时，但是他用的这是一种模式，而且呢，他用的是，在那个我党看来，几乎是一种无解的招儿。什么呢？唱红歌，回忆毛泽东那会儿，对吧？咱蜡烛那一会儿，蜡烛是中共无法切割的一个根基。到今天为止，他这个尸体还镇在这个北京中轴线上呢，对吧？那这整个一个，在我们看来，这个是一个邪修的一个做法。但是有时候有用啊，哎，还镇在这地上呢。那你说把他这具僵尸搬出来，你能怎么着？你能跟他切割吗？你切割不了。那他说起来是三分过七分功，三分过是什么呢？对吧？三分过是文革。那实际上，他只是切割了文革这10年，我把文革这一块去掉，或者是他没有切割什么呢？比如什么反右，比如说其他的一些这种政治运动，几乎全都没有被切割掉，都算在那七分功里边了。到今天为止，这个右派还有几个没有平反的？为什么一定要留这个尾巴，证明这件事情干的没全错？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去切割。那他把他捧出来，当这个自己的这个精神这个神位，你怎么办？没办法吧？对，所以那个时候呢，包括像乌有之乡，包括像红歌会这个网站，就发展的比较好，这是背后有支撑的，对吧？那这毕竟是常委级的在那支撑你嘛，你肯定还是可以的。结果呢，就是等到了我这咱圣上一登基，实际上那个时候就把这个东西啊，就给它收缩了。而且，尤其是在这些这个所谓的左派的网站这一块儿啊，这帮人呢，有一点儿这个，你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他们有一波人呢，就专门除了这个舔我党的这个腚钩子之外啊，还有一些人呢是真正下去干活去了。就是比如说，一说嘛，工人阶级，对，我要唤醒工人阶级，我要打倒这个就是应该叫什么资本，对吧？哎，然后呢，真的去做组织活动去了。结果一下就，当时的乌有之乡，包括红歌会，来回来的给封了好几次，就包括就他们是封了又开了又封，我记得得有个两三回折腾。现在呢老实多了，但是呢依然也没有全老实，因为什么？首先第一个啊，就是封你肯定是因为你想把你弄掉，但是呢你要知道我党在这一边还是有一帮元老在的，对，喜欢这套玩意儿。那这些人的面子又不能完全不给，所以呢，一直以来就是封了开，开了封，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态势。那这回把这哥们给抓了呢，就还有包括马前卒，这实际上来讲啊，在左派这一块是一个比较重大的这个损失。就可能有人说，哎，这个都不是一个，都是经济问题。一个呢是这个，你毁坏人商誉，对吧？这也是个经济问题。那另外一个呢，你可能涉嫌敲诈勒索。其实这个很简单，他中共自己就说我们这儿没有政治犯，对吧？我们这儿没有这，我们是可以畅所欲言的。所以他弄这帮人的时候呢，往往用这种经济上的罪名弄你。你比如说吧，这个。当年或者是形式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薛蛮子老师当年被弄，不就是因为这个就是不太生活作风不太严谨吗？对吧？哎，一下就大概是这样，就给他弄进去了。原本没啥大事儿，那结果他自己说自己是大 V 嘛，然后被弄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任志强。 任志强老师也是这个。你说他有什么问题？他已经退休多年了。他退休之前，在中共这种体系之内的时候，都已经做过离职的审计了。一般来讲，过去就算过去了。那他为什么会被弄起来？不就是因为这政治原因吗？就是中国很多的这些，就应该是所有的，应该是所有的这些因为政治被抓进去的，往往都有一个这个经济或者是刑事其他的一些罪名，对吧？那不太可能说就是因为，比如说吧，那谁说了，说，哎，任志强，你就是因为写那封信，所以判你18年，这在国际上观感不好，所以不会干这种事儿，对吧？那这样的这种罪名，所以你别太当真。他，你比如说像李道国这样的这种人，就是刚被抓这哥们儿，那你说他是一个小镇做题家，然后呢起来，到北京获得了留京的资格，然后转手又进了这种乌有之乡这种网站，作为后来作为主编，然后呢那肯定要发很多的这些这个就是他家乡的这些事情，家乡你也知道，在河南别说河南了，所有地方地方政府很多的情况下一手遮天的，弄出点什么维权事件，那不是特别简单的事儿吗？中国的维权在这2年当中有爆发式的增长，那为什么？因为整个经济不好，那地方政府为了抢夺就抢劫嘛，那肯定是各种手段百出，对吧？原来呢经济还好的时候，可能还能补偿多一点。现在那就是纯是明抢了嘛。这段时间有几家民营的公司，几百亿的这个市值的公司，领导，就是他那个创始人都已经被那个叫留置了，对吧？这种东西，那你能中国做那么大生意的人，他要没点毛病，肯定是不可能的。但是人家会说是兄弟，我要抢你嘛。这此山是我开，此路是我栽，此树是我栽，对吧？要打死路过，留下买路财。人家会这么说吗？人家不会啊。人家用另外的模式来抢你，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这回跨省抓捕啊，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那一般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一般我们都说，哎，抓这帮自由派的比较多，对吧？哎，各种各样的罪名也是如此。那这回呢，这段时间看着抓左派的这帮人也比较多。那原因呢，无外乎3点。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帮傻逼啊，干的一件特别缺心眼儿的事儿，就是呢，在这个道德跟正统性上啊，哈，跟中共在抢位置。这你因为你看啊，你比如说，你像我们这个原来在国内叫右派或者叫自由派也，这也都无所谓了。就是我们实际上而言，跟官方的意识形态啊，就是完全对立的。这个你敌人，这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这个，两个宗教似的。我就是那异教徒，对吧？我跟你是完全对立的。那中共这么多年干了一什么事儿呢？他把这种对立哈，他已经给你在，应该叫做污名化。比如说吧，这个西方意识形态的进攻，这个包括像是什么，这个境外势力，对吧？那这些东西呢，已经把这帮人的这个所有的行为啊，或者其他东西，他已经污名化了。你说就跟是说异教徒似的，你异教徒本身你就是个问题，对吧？你是这种，我们对他的就是所谓的这个道德和正统性，我们虽然从根基上可以解构你，但是他用其他一种模式污名化之后，实际上并不构成巨大威胁。这各位能理解吧？就是我是用另外一套语言或者是另外一套逻辑去解构你的，但是你只要不承认，或者是说你可以用其他的一种模式来打压，那这种它就不构成威胁了，对吧？那只要是你拳头够硬，我直接打你，这就完事儿。你就像那什么似的，就像这个各个宗教的战争似的，对吧？反正我谁拳头大谁说了算嘛，这大概是这样的。他怕什么呢？就怕像就是现在的这些左派网站这帮人似的。你说正统性，你原来跟咱蜡烛，你没有做任何切割，你甚至于到今天为止，对吧？你看这个朝鲜就干得比较不错，北朝鲜，人家把这最近把这个别说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什么全给你拿掉了， 我就不让你去用这种原来老祖宗这套玩意儿，然后呢，把这个东西给我绑架了，我不管你那个，我是自己从打鼓另开张的。这个也是中国很多的这个封建王朝啊，就是所谓的封建王朝啊，他们的一个根基上的一个弱点。为什么呢？它有一个凌驾于整个皇权架构之上的先验性质的这种圣贤体系。中国的圣贤体系是什么呢？中国的圣贤体系，无论是孔子还是老子，这些人他们是一个先验性的，在这儿排位摆着。为什么？你看明代，甭管是东林党也好，还是这个士大夫阶层也好，他们只要是王这儿一搁，我这是至圣先师说的，你要不要？你是不是也要拜他？对吧？那你只要是拜他，你整个国家意识形态在这地方搁着了，我就具备了先天的合理性，而且我还有解释权。那中共是有解释权的，对吧？但是呢，始终建构不起一套什么呢？就是完全能够和原来包括马恩列斯这套玩意儿的，就是马恩列斯，对，差不多这套东西，跟他合拍的这个体系，他这个理论体系始终没有架构起来。你不可能真正的意义上的接续了他们的那套玩意儿，然后到你这儿不变样的，而且是中国是完全可以走偏了。就是原来一直在讲中国，说苏联是什么修正主义，中国连修正主义都算不上，那是完全是一套从大陆另开张的玩意儿。但是他要干嘛？他要供着那个牌位。我还是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这套排位。我甭管我用的这词儿是怎么着的，比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呢，哎，还是其他有中国特色的这个什么市场经济啊，无论他用的是什么样的这种说法，但是实际上来讲，他就是从打火零开张的。可是呢，左派这帮孙子干了一什么事儿呢？他干的是什么呢？他引用的是什么呀？哈，他手里挥舞的是红旗，引用的是马列。甚至于毛的原著，这就要了命了，因为你没有真正切割呀。你像蜡烛，还是三分过七分功的，你没有办法切割的时候，你怎么办？我是用官方的这个经典来念自己的这个经，这就算是什么呢？甭管是六经注我也好啊，还是其他一些东西，这东西是不是在？他，你否认他了吗？没否认吧？那他是不是正确的？你所有的执政根基是不是在这儿啊？那你怎么办？他跟你抢的是什么？他抢的就是他的这个道德跟正统性的这个地位，他就是最正统的。你怎么办？他直接指责现状啊，我不够公平啊，不够社会主义啊，从这种内部发起的挑战，官方呢，从逻辑上是很难反驳的。你怎么反驳？你去把他跟他去辩经吗？你辩得了吗？你辩不了啊。对吧？马恩列斯加毛这一系列，夸基王这一搁，经典在这搁着呢。你先把他们这些书给否认了吧。如果你一旦否认了，你整个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在哪里？不可能吧。所以这个就是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这帮人嘛，有比自由派要好的这个能力，就是他真的能下到下边去有这种强大的这个组织能力。为什么他有这组织能力？首先，第一个啊，这个自由派这帮人，我必须批评一个，书生居多，真的就是书生居多。我见了太多了，理论到理论，空想到空想，就是他能够建构非常容易，读书多嘛，对吧？也聪明，能够建构一什么呢？能够建构一套就合乎逻辑的理论架构。你让他去下去干活去。十指不沾阳春水，他能干嘛？他能在这说话，他能在这说演讲，没毛病。那就弄那什么？但是社会运动的组织形态呀，这个可不能光凭演讲，你得真能下得去家伙，能够去到底层去干活去。没几个人能干得了，谁能干得了？许志勇他们这帮人干。我们原来都知道这干过这种事儿。对吧？原来我跟大家讲过，最早的时候，北京的公民讲座，在三味书屋那块形成气候的那个是我参与进行创办的，能把身段放下，然后直接去干这活的人都不多。你其中像那个讲座，大概核心的创办人就是三四个人， 每回我们去干这活的时候，我得开车，因为毛驹是老先生，我直接开车得给他老人家接过来，然后吃饭，然后这个再给人送回去，就大概都是，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活了。然后你要怎么去发帖，怎么去那个，怎么去包括，因为毕竟人家那块耽误人生意嘛，每人收多少钱，然后呢去那怎么样。我原来给那个上本村做募捐，我那收的那些东西拉了俩130的车，然后过去的。那你再去分发去干这些事儿，能把身段放下来干活的人不多，就我见过人不多，最多的全是那种特牛逼的大学者，在那儿高屋建瓴的跟你说一通，能有什么用？那还有牛逼干什么？许志勇，像他们这样的真正下去去干活的，还有一些是什么？就是以宗教名义，包括王姨啊，他们这些人，他们去以宗教的这种身份和名义开进下去，去这个就供逢其圣，哎，就得自己去，去干这些事儿。但是这些人干的活儿都没有这帮左派真的干得好，而且呢，说的话也不一定接地气，因为那个东西是一个需要一定的这种常识以及学识才能明白的玩意儿。可是左派这不用害怕，因为多年的这个中共的这个洗脑教育，他已经把这些根基全打下了。为什么一说起资本，对吧？一说起资本，整个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包括网络，包括其他的一些人，夸叽就蹦出来。哎呦，资本这万恶！为什么？这帮人懂什么叫资本吗？你要跟他解释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它为什么是牛逼的，自由市场贸易它为什么会有资本，然后资本为了自己的追求利润，然后你再能够增加整个社会的共同善。你这些玩意儿，整个一套东西，一套嗑唠下来，你起码花5分钟，人家还不一定听得懂。人这边直接一句话，资本万恶，他他妈就为挣钱剥削你，完了，齐了，完事儿了，论证完毕。你怎么弄这活儿？你跟他是完全比不了的。所以像这样的这种基层组织能力和这种煽动能力，你的自由派这套东西，你需要智商的，你理解这玩意儿？那帮人不需要智商。他只要用这种东西就可以了，所以他，而且你像马前卒这样的人，还有一个什么牛逼的地儿呢？他可以用这种是这个数据分析，然后再引导逻辑。我跟你说，大量的人他不看数据，你说出来他就觉得说你说的对，他过脑子的时候那玩意儿他就夸心就过去，他不会去找到一个真正的解释的模式，因为没学过。我今天就到我今天看我节目的人，我为什么说有时候懒得说数据啊？就是我说了，您也不太能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大部分的人不知道，所以就这么简单。但是他们就可以，所以说他们组织线下集会，包括进入到农村去对农村和工厂，他去那个去动员那帮人特别方便。就马克思主义小组、读书小组有多少人？我原来跟大家就说过，北大、清华这帮人天之骄子，自视极高的，两拨人一起下去，一拨人是跟就所谓自由派的下去，啥也干不了。你另外一拨人就是直接拿着这个老毛的蜡烛的著作下去，按着这走，分分钟就把这事儿挑起来了。当然，直接被我党就给摁着了，对吧？直接就把你摁了，这个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模式，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就这种共产主义的这种幽灵，始终它没有办法消灭，是因为不是他们的学说更精妙，而是他们的学说更糙，是更能够，因为人的智商是有极大差异的，真的，那这种差异度就让他们能够理解。有些人能够理解更高一层的东西，有一些人他只能够知道那个，再加上这么多年的洗脑的寓教育，对吧？已经给他植入了一套就是底层逻辑了，他根本就不用去想，这就是他们的问题。那 OK 好，那他们就是组织性强，这个不就挖我党的这个墙角了吗？我党是怎么起家的？我党不就干这活起来的吗？对不对？那肯定的来讲，他不可能让其第二个人走这条路去成功。第二个组织，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是什么？社会矛盾的出口是什么概念？就是因为你原来还好，因为啊，整个呢你是有希望的，对吧？你整个社会上有没有失败者？有没有对这东西有所感触的？有。但是啊，但是只要社会的经济往前发展，中国人嘛，吃饱就行，能吃饱能吃好，对吧？OK，好，那就行了。那 但是当这个整个经济压力增大的时候，青年失业率也高起了，对吧？贫富差距问题也就出来了，这民粹的情绪一抬升，哎，你像包括马前卒，包括乌有之乡，包括红歌会，他们呢大概有两个不满的出口，一个是什么呢？比如说吧，马前卒他说的是什么？我为什么我们的钱被地方政府乱花了？涉疑议题。但是他提出的那个解决方案是瞎扯，可是他提出了一个真问题，为什么他会被瞎花？那你自由派是怎么解释？说没有监督机制，对吧？一党专政，他可以干这事儿。那其他人怎么解释？坏人，你这个党内监督不好，坏人。但是他面对着什么？我说的这个是否定他整个体制，这已经被这个官方的东西给打压了。那他说的是什么？他说的是完全按照你党内的这条东西走，你没做到，那肯定做不到啊，对不对？这个世上好话书说尽嘛，你肯定这些东西都做不到啊。那乌有之乡是怎么说的呢？乌有之乡说这是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他整个的这种东西，他的这个社会矛盾的出口，那指向的是谁啊？指向的不会是自由派啊，我们这帮人不掌权呢。但是这帮人还有一是什么呢？他会把这个执政的这个群体设定成一个他们这不认可的这种意识形态的一个代言人。实际上这个群，这个你执政这帮人对我，对真正意义上自由派或者右派，他打压的更厉害。但是他们这些人会把这个执政这波人给你搁到那个，实际上他只是为了执政，他并没有说到什么自由派这条体系中，他们会把它塑造成一自由派，就直接现在很多的，包括乌有之乡，包括像红歌会，甚至于包括像马前卒他们这些人，他们是把你作为这个意识形态之敌来存在的，所以这就是问题。而且这两种东西呢，很有可能是合流的，因为看马前卒东西的人呢，他本身的智商其实还可以，有一定的问题的这种问题意识，对吧？但是呢，这些人他们更多的时候更找这种原因，没有办法找。马前卒这种人，他知不知道原因在哪儿？知道，但是不能说，对吧？或者是说他，哎，甭管是，我还是往好了说吧，人家知道，但是不能说。可是这样给什么一个那个接口，就给像乌有之乡这样的人，就更下一层的人这样一个接口。那从理论到实践，咔叽一个建构，而且是从他原本的中共执政的理论基础和他的那个就是打天下的之后那个老祖宗那个基础直接引申过来的，就是务必自朽而后重生，要是自腐吧，我这个不重要了啊，才能重生。OK。他们就从里边内部就孤影出一堆蛆来，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路数。我党能容得了这个吗？所以真正意义上听着啊，老邓，咱矮组当年回过头，你今天再看老邓说的这句话，是不是有特别深的其他的更深一层的含义？不单单是指这个不能够再有左祸这件事情，他是要为未来的整个中共，无论是意识形态方面也好，还是整个组织架构也好，他的这个执政的合法性保驾护航，他就一定不能让这帮左的人再起来。所以这我们就是可以看到，尤其是在这些年已经把这种自由派全给打光了，基本是给打光了的情况下，那这些人就会被纳入视野然后倒霉。有些这些左派是希望什么呢？是希望尿壶变成茶壶能够上桌。有一些就像这种，他们是具备一定理想主义色彩的人，他们既不想当尿壶也不想当茶壶，他们想当那桌子，这就是他们的问题。那结果当什么桌子？给你压下变成劈柴，就差不多这样了。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